2009年8月10日，彼时门户顶流的搜狐弄了一篇名为《富二代烦恼的不是钱是寂寞》的专题，引发热议。当年网络的主流声音对富二代还是批判为主，诸如炫富、飙车、频繁换女友，引起民众反感，甚至言辞激烈者痛斥其为垮掉的一代、脑残的一代，弄得某些人自嘲财富是道德的包袱。随后富二代成为年度十大热词，正式走入了全民视野。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，仅仅过了10来年，曾经的批判如今成了互联网热门赛道，炫富成了流量密码，飙车成了个性展现，换女友换的少了，那不是证明自己魅力不行吗？其中魔幻主义大成之作当属2年前的《万柳书院少爷》名场面。2003年，某位素人少年发布了一条普通家中运球的视频，结果收到了100万点赞，原因居然是因为其定位为北京超奢豪宅万柳书院，其单价近36万人民币每平米，而运球过程中背景上一幅字画被认定为齐白石真迹，一次价值4.2亿。结果就是评论区突现大量老奴，后续更有一姑娘弄了一份洋洋洒洒的签字手写信，其中连用46个4字成语夸赞这位连脸都没露的少爷，诸如玉树临风、才貌双全、见多识广、谈吐不凡、善解人意，给我都看笑了。就一个不露脸的运球视频，您是怎么看出来容貌和谈吐的？甚至连善解人意都来了，人少年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说呀。古今对照，值得玩味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干脆延续上期日本阶级固化的话题展开讲，来看看日本那帮所谓的富二代当年和如今又在干嘛呢？在聊富二代这个话题之前，咱们不妨对这个概念做个定义。维基百科对其的解释为，来自上层阶级的青壮年，若狭义来看，则是世代掌控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门阀宗族中的年轻人。那日本的顶级富二代都有哪些呢？熟悉日本的朋友们都知道，日本近代有2次经济腾飞，第一次自然是明治维新所带来的全面西化，如今全球熟知的日本财阀基本都在那时前后脚诞生，比如搞钱庄的三井、搞重工的三菱、搞炼金的住友。但这些财阀的前几代基本是子承父业，目前可考资料有限。而第二次经济爆发则是源自于那场大家所熟知的昭和泡沫了。那我们就以此为开端聊聊，当年那帮日本的少爷小姐们都整出了哪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花活。在当年，东京二代少爷们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便是刺激、极致和与众不同。那什么玩意儿最能体现这些元素呢？版本答案呼之欲出，玩车吗？菲拉里、兰博基尼，那是什么牛马？暴发户的玩具罢了。咱大日本赶超英美的时刻，玩外国车，丢不起那个人。国产为荣，岂是说说而已？于是三菱的 GTO、 日产的 RC2、 丰田的 Supra、 本田的 NSX， 这些原本赛道上的野兽，在少爷的车库里只是等待被二次锻造的配料。他们不满足于原厂的狂暴，他们要的是独一无二，要的是让那些欧洲百年车厂也目瞪口呆的私人定制。接下来魔幻的场景就此上演，你们不是说欧洲大厂的工程师牛吗？行，直接包机请过来。某地产商的公子对刚入手的 F40 的性能调教不满，一个电话打到意大利的马拉内罗。没过多久，法拉利厂队的工程师带着一个小团队，拎着全套的工具和电脑出现在了他东京的私人车库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按照这位少爷的感觉还不够刺激的要求，重新调教那台 V8 双涡轮增压引擎和悬挂。至于费用，账单上的一串零罢了，别谈钱，俗。而当年圈子里更主流的玩法，则是对 JDM 进行不计成本、无视物理规律的改装。工程师们被请来，往往不是改欧洲的牛马，而是被要求用最尖端的 F1 技术和勒芒经验来加持那些本就狂暴的日本跑车，比如给 Skyline GT2 的引擎换上定制锻造活塞、钛合金连杆，配合超大号涡轮，目标不是稳定的赛道圈速，而是在东京的湾岸线上瞬间爆发出令人窒息的千匹马力，只为那几秒钟的推背感 和引擎的奸笑能盖过旁人，为 NSX 重新设计进排气和散热系统，材料上用航天级的钛合金和碳纤维，只为在银座的拥堵车流中让引擎舱的温度和声浪显得更炫酷。更有甚者，咱买车既不跑弯案，也不被炸街，还不玩漂移，主打一个身份标识，玩的就是一个独一无二。比如要求丰田的 TRD 为自己单独打造一辆全球仅此一台的 Supra， 涂装自己设计，内饰全用稀有皮革和贵金属，性能参数必须碾压同年的任何欧洲超跑。什么？你说这还没有先例？废话，爷要的就是开历史之河，要的就是没有先例，钱砸到厂商无法拒绝为止。而这种超级定制的车，大多终其一生行驶里程不会超过1000公里，只用放在私人车库里作为谈资就足够了。这就完了吗？哪儿到哪儿啊！玩车这事儿再浮夸，好歹还有个工具属性和驾驶乐趣，勉强还算实在。但咱老爹的钱每天都还在涨啊，我不得受累多用点吗？整那么多实在干嘛？弄点虚的呀。于是又有一帮少爷们把目光瞄向了艺术收藏领域，梵高买，莫奈拿，毕加索打包刷卡。当年以斋藤了英为代表的一批新二代挥舞着支票本横扫全球拍卖行。1990年，斋藤了英以8225万美元的天价拍下了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，这个数字在世界最贵艺术品王座上一待就是14年。结果没过几个月，这哥们又以7810万美元的价格拿下了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，震惊世界。媒体采访时问这位新贵为啥如此大方，是家学传承还是欣赏大师，结果人家连印象派和后印象派是啥都没弄清楚，直言最贵等于最好等于我牛逼。这坦率的态度把采访记者拍到一半的彩虹屁硬生生给噎回去了。而当年斋藤圈子里的一些少爷买了艺术品后，既不开展会也不弄学术，就是单纯的放在了私人俱乐部里供内部品鉴。结果这批天价艺术品在灯光、温度、湿度全都不达标的地方成为少爷们开 party 时的背景板。而在日常生活中，日本少爷们更是把炫富和浮夸这事儿玩出了新高度。当年小马哥美超点烟的潇洒场景席卷亚洲，但细山英太郎看完后觉得马克哥帅是帅了，但不大气，就用一张钞票是啥意思，要玩就玩大的。于是他在东京高尔夫俱乐部开圣诞派对，在派对中场直接租用直升机在宾客头顶盘旋，撒下了漫天万元大钞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晚撒下的钞票价值超过1亿日元。这钱有多少呢？这么说吧，在当年的北京可以买10套三进三出的四合院，还能再整2栋公寓，不是2套，是2栋。而后世大家喜欢把美联储降息比喻为直升机撒钱，但这事儿日本人早在30年前就现实玩过了。其他诸如二代小姐们去银座堆起1000万日元的香槟塔，只为推下的瞬间看着1两1黄金的液体在灯光下流淌，在拉面上铺满可食用的金箔，而拍完照后一口不吃全部倒掉，毕竟食用金箔那玩意儿也就看着华丽但味道寡淡，凭什么玷污小姐们挑剔的味蕾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帮曾经把欧洲工程师当人肉零件使唤，把1元现金当彩屑抛洒的少爷小姐们，怎么就在如今成了日本社会的隐身阶层了呢？甚至你打开各家的财阀巨头的官网都找不到其正统的接班人，是当年那场泡沫破灭将他们打落尘埃，还是物极必反学会了闷声发财，又或者是社会又进化出了什么新规则？而当千禧到来，日本富二代的剧本正在以另一种奇怪的姿势翻开了历史的下一页。1989年，昭和泡沫的钞票灰烬还没有凉透，平成废宅的佛系大钟就哐当砸下。短短几年间，前文那些露大脸现大眼的少爷小姐们仿佛一夜之间全部人间蒸发，甚至连这些疯狂的事迹我都得从那些当年的老书里抽丝剥茧。至于原因，咱们一个一个来聊。一、社会绞杀。1991年，一声巨响，全民炫富没了，阶级下流来了。当年家庭主妇都能在巴黎血拼，公司社员都敢定制球杆， 所以少爷小姐们撒钞票吃金箔咱也理解，谁还没荒唐过呢？那现在呢，民众苦哈哈，当中产还月供吃松屋，你还敢晒游艇玩豪车，怎么的，刺激民众搞起点输出是吧？不信诸位看看，如今哪家少爷敢在涩谷街头弄辆布加迪搞分割人海，第二天大概率新闻头版就是某某家族继承人奢靡无度，忘却泡沫教训，然后 RCH 匿名论坛得把你置顶一个月，当你自家公司的股价来场信仰之约，你就会知道如今的日本啥叫炫富该死。甚至咱们可以说个更现实的例子，圣诞表参道的灯光秀算是如今东京一年一度的终极浪漫，当长达几公里的街道被银白色的灯光铺满，爱马仕、香奈儿矗立道路两旁，东京塔橘黄色的灯光铺在远方，浪漫的姑娘小伙总会成群结队地往那边散步。在东京生活过的诸位肯定见到过，每年这个时节总有几辆加长林肯慢悠悠地在街道爬坡，景色好看，那也就是匆匆看一眼就得赶紧开到地库里去了。为啥？忒他妈碍眼了。试想下，你是个社畜，今天好不容易抽空和女朋友来表参道看个灯散个步，正在人山人海中找角度拍视频留念，然后看到街道上那辆林肯从容地喝着香槟，偶尔再轰个油门，你是想大丈夫当如是呢，还是想你他妈挡着我拍照了？坦白说，日本人九成九都是后者。而目前的日本社会对富家子弟的氛围大抵是，你可以有钱，但露富即耻，暴露财富等于暴露不同，成为众矢之的。这跟昭和的金钱即正义形成反差。这本质是，如果社会整体在高速上升期，阶级跃升期，炫富某种意义上是榜样力量，是彼可取而代之。而当整个社会陷入平稳，这时候的炫富就成了，你有我没有我认了，你能我不能我忍了，但你还在我面前招摇过市，我拿和牛当大餐，你拿和牛喂猫狗，这能忍？二，家族阉割。如果说社会的压力是外部的寒风，那家族传承则是内部的天条。当年那帮大傻逼的昭和老爹初始二代，如今大多成了家族的二代目，他们亲眼目睹了细山英太郎撒钱破产坐牢作死一条龙，斋藤了英天价买画光速破产，白菜价卖画还债破产三部曲。第一名买下半个清景泽，财务造假锒铛入狱，荒唐三十年。千言万语一句话，崽啊，你他妈敢学你细山叔撒钱，老子从轮椅上跳下来把你腿打折。另外再说个私人角度的思考，所谓富二代是一种身份，更是一种状态。得益于老杨的牌局，我们接触过不少所谓的美澳加新等地来的二十来岁的二代们，大家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空虚。这种空虚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但始终逃不过父辈光环的无力感。对他们来说，成功不是必选项，毕竟他们的成功早在几十年前的那场投胎战役中就完成了，所以后续的成长中大家最缺乏的是认同感。为啥？你做成个项目，大家面上鼓掌，但背地里嗤笑，没你低的资源你算个屁，你要是搞砸了，兄弟伙闺蜜团都来安慰，但眼光流转下去都是一个声音，看吧这小子就他妈不行。你要是想弄个冷门赛道申请资金，老爹一句话打死，你小子懂个屁，一边玩去。所以接触过很多二代们，他们是不想干事业吗？确实有那种只想安稳过一生的，但更多的是很多人折腾过努力过，但发现终其一生奋力拼搏都赶不上父辈的零头。毕竟 A7 靠努力， A8 靠勤奋， A9 靠运气， A10 以上就得看命格了。套用长者的话，个人成就固然要靠奋斗，但同时还要考虑历史的形成嘛。时代过去了呀，但少爷们活着得有存在感啊，如果从事业上得不到，那不就得从别处寻来吗？所以飙车、性、酗酒、多巴胺三件套被大部分二代们所推崇，因为这三者最简单也最容易得。而说回来，咱们可以看看日本的初始二代们，他们当年确实荒唐过，但如今大多已经是五六十乃至七八十， 这帮真二代们如今还能折腾吗？真折腾不动了。你20来岁飙车叫个性，60岁飙车，圈子里都会觉得你脑子抽风。你20来岁天天换女伴，圈子里说你风流。你60来岁换老伴，圈子里只会觉得这个岁数还没定性，一把岁数活到狗身上去了。但他们折腾不动了。家族如今那帮20来岁的年轻人，那帮3代4代们，日本新闻上咋也没有声音？年轻人那股荒唐劲儿呢？很简单，你以为日本继承人是龙傲天的剧本，但人家拍的是《甄嬛传》，家族都传承3、4代了，你不会以为还是小猫2、3只吧？一家人坐下来吃个团圆饭，少说也得5、6桌，而你弄辆意大利车炸街，被杂志拍到，第二天那群堂兄弟就能义正言辞地说你损坏集团声誉，建议下放边缘子公司，一群叔伯赞成，你爹也保不住。你和当红女星恋爱被曝出轨，公司马上发布记者会，对外宣称个人行为与集团无关。所以啊，日本如今豪门现状是，真二代们已经70、80折腾不动了，而3代4代们一半泡在社会的唾沫星子里不敢折腾，一半捏在家族竞争的笼子里不能折腾。如今扒开日本富二代的隐身术的内核，里面就一句话，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，他最安全的传承方式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可见。这种隐身甚至和低调和修养无关，本质是一套生存手册。昭和时代财富还绑在人身上，细山撒钱，斋藤买画，少爷飙车，人际传承，平成以后财富从人到物，信托基金，离岸架构，交叉持股才是财富本身，继承人也不过是这套玩法的一个零件，无非是大点罢了。但如果实在有问题，必要时刻也可以替换或者割舍，这才是富过3代的真正哲学。至于社会，日本民众对炫富表面上看起来是愤怒，更底层的原理则是，当社会不再提供足够的上升通道后，那么大家都差不多就是最好的体面。日本社会对富豪的隐身是默许，也是要求，本质是你们藏好钱，我们当中产，大家谁也别打扰谁。在日本，富二代得学会闭嘴，因为社会在维稳，炫富就会被喷。在中国，富二代得学会说话，因为算法在喂食，适当展示，全网争当老奴。谁更高明不好说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未来10年，这场继承者之战还将继续，咱们拭目以待。